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士师记的第四章。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好，这个我不知道以色列人是20年了才呼求耶和华，还是一开始就呼求了20年。我们总要记得一件事，不管神理不理我们，我们总是呼求他；不管神理不理我们，我们总是把他当作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拯救者。因为他的确是，的确只有他，除他以外别无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救主，除他以外别无真理、道路、生命。我们任何时候都呼求、都赞美耶和华。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啊，这女士师、女先知啊，我们不知道她的先生拉比多是什么人物，但是她是一个女先知，她也是一个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啊，那个棕树的名字叫底波拉啊。我们记得在创世纪有这个有大树，这个树亚伦波谷啊，有名字的哈。在底波拉的棕树以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士师就是 judge， 士师是做判断的啊。很多人说不要判断，不要论断。耶稣说不要论断，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看作神，因为论断判断只有神能最清楚的看到。但是不是说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我们不要自以为是神，但我们需要在每一件事上选择判断，选择那好的、对的、正确的，拒绝那个邪的、恶的、不正确的。好，这个底波拉做士师，大家都在去那里听判断，听他裁决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纠纷这些事情。第六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挪岸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里。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就是巴拉好像不够勇敢啊，需要别人跟他一起去。那底波拉说：我必同你去，只是你所在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这个妇人不是底波拉哦，这个妇人是另外一个啊。就是这里底波拉何德何能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女士师，我们不晓得，但神一定有他的旨意。但是底波拉就跟巴拉一起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人有10000啊，人都招聚了很多。底波拉也同他上去。这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11节，摩西的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沙拉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啊，这橡树也有一个名字的。第12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岸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这是声势浩大。你这时候的铁车相当于我们后来的坦克部队啊，900辆，浩浩荡荡。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所 夏罗射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的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车辆全军崩乱，全军溃乱。好，这个真是胜败是在神的手里。你再强大，神使你溃乱，你就溃乱；使你没有士气，就没有士气。这不仅是战争了，不仅是大规模的战争，任何一件大小事情，包括你的头发一根掉在地上，这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上帝在每一件事上都掌管，我们很多事不懂为什么他这样掌管，但是我们荣耀必须归给他，我们信心也必须归给他，我们就赞美他，我们也依靠他来过日子。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手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射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或者是一场敌人惨败的失败啊，非常悲惨的失败。神能做任何的事，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要歌颂他，我们要赞美他。好了，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人，但17节就告诉你还有一个人留下了，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他们是朋友啊，今天我们看的这件事是出卖朋友，或者是欺骗朋友，但是是对的，因为他是站在耶和华那边的。我们不要以恶做行恶来止恶啊，但是神给我们的要灵巧像蛇的那个榜样呢，我们也要记得，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学习，才是又诚实道德，又有上帝的同在啊，有灵巧像蛇，也有驯良像鸽子。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他跑到雅意的帐篷，就是因为是好朋友。然后他说，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这让我们觉得好像西西拉很值得同情啊，但是这里千万不要搞错了。他不值得同情，他是敌人啊。那么雅意呢，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人就把他遮盖。我们看到这些很细腻很体贴的动作，又想到他马上就要把他杀掉，心里不免会说，哎呀，罪毒妇人心啊。但是从圣经上来看，他这样做又是很对的，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仇敌啊。那么雅意怎么知道耶和华是真神，这我们不晓得，神给他启示，让他能够在这个罪恶的环境当中出污泥而不染呢。我们看到雅意是英雄啊，是英雌啊，是了不起，但是也是叫我们有点毛骨悚然啊，敢这样欺骗人呢。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人就把他遮盖。哈，这都动作非常的细腻啊，描写的也很细腻。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啊，帮我看一看有没有敌人来。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啊，这里的描述跟底下的记载好像有点不一样啊。那么在士师记第五章有讲到说，这个25节，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这 写的也是很细腻，前面第四章没有写的这么细腻啊，还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子的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这个是第五章和第四章记载是一样的，但下面就不一样了。第二十七节，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显然西西拉没有马上死掉，西西拉被钉了大概就起来了，就起来，哇，你这个坏人，你这坏女人，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但是是重伤，所以他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第四章讲的就是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他西西拉就死了。这里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挣扎，那么西西拉也是死了，不过有一个屈身扑倒的一个镜头。那么这里是让人一方面稀奇雅意，可以这么毒狠啊，可以这么勇敢啊，可以这么强烈的杀人啊。但是我们当然把他当英雄，因为他杀的是耶和华的仇敌。好，西西拉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巴拉追赶西西拉，亚裔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兵中。这样生死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这场战争的确是一个女人她的聪明智慧，也是她的狡猾了，骗了人得了胜。我们还是说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记载很清楚有欺骗的成分，但是欺骗人的没有被责备，甚至被称赞啊。就是这个亚裔，圣经的描述显然是要我们以他为榜样啊，那我们就说以他为榜样吧，也就是说我们不去跟随耶和华的仇敌，但是我们会想办法消灭耶和华的仇敌，只是我们会说这里是用一个诡计，然后拿橛子钉入人家的兵。那么我们今天是用福音的大能来让人悔改归向上帝。当然我们传福音让人悔改归向上帝，也一定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别人不悔改。那么但是我们传讲的必须是真实的，必须不能夸大的啊。这我们有的时候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为了高举主，有的时候会夸大啊，这个要不得，我们不能够夸大，我们要能够诚实的做主的见证。好，这个亚裔杀了西西拉，那么整个的战争呢，就前面底波拉对巴拉说，今天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这个其实这个西西拉这个将军死了以后，重要的应该是敌人，整个敌人是不是有完全被消灭。我们看到是敌人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西西拉当然逃到亚裔这里，就死在一个妇人的手里。求主帮助啊，求主带领我们。亚裔在这里的欺敌显然是被同意的。我们说过这个欺骗啊，或者说谎，在圣经里面这里是一处啊。那另外一处就是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神叫他说你是来献祭的。的确也有献祭，但是这个似乎是一个，不是似乎了，一定是一个不实的话语啊。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怎么运用这些，因为圣经上是要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那么在征战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欺敌，欺敌借着别人对你的信任把你消灭，这也是我们很难启齿的事情，但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必须要这样，我们必须要穿上全副军装把敌人消灭啊。这个我们在第五章里面看到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在胜利以后就歌唱，在胜利以后就作歌，叫大家一起来唱啊。在第五章第二节，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我们颂赞耶和华，我们歌颂耶和华奇妙的作为啊。这个我们歌颂颂赞耶和华奇妙的作为是要人听的，因为我们唱的是歌颂主的话，是大家都应该要听的，君王要听，王子要听，要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这个是以色列从很早的时候，包括在红海边，当埃及人被淹死了以后，他们就歌颂赞美上帝。以色列有这个传统，我们基督教也有这个传统，我们常常用歌 来表达我们的心意，不管是哀求，不管是赞美，不管是感谢，不管是代求，我们都用歌，载歌载舞的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恳切的寻求和呼喊。嗯，当底波拉和巴拉，底波拉巴拉他们得胜的时候，就做这个曲子啊。以色列的军长率领百姓甘心牺牲，这个领袖和军队都是同心合意的颂赞耶和华，听从耶和华的话啊。那么这里颂赞耶和华在第五章第四节也讲到，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啊，这都是一个形容啊，震到天漏雨了啊，其实就是下大雨了。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这个耶和华没有面了，山也不会看见耶和华面，这是一个形容，当神出手的时候，神出重手的时候，山见到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即便是西乃山，这当然都是拟人化的写法了，这些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啊，上帝的受造物。第六节，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人的母。好，这个是应该是算是历史上的比较少的事情，也就是女性来引导。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分这些东西了，但是在我们在世的时候，神还是通常正常的状况是让男人做领导者，做引导者，不管在教会或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我就不敢说神一定有这样的规定，但在家庭和教会一般原则是女性不做领导者的。这里的确是底波拉是领导或者带领他们的，那亚义呢是女英雄，底波拉是女士师。我们肯定圣经这样写的就是真的，但是呢不是说每个情形都是女性做领导，我们还是基本上是男性做领导。只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管是在基督里，不管是男的是女的，我们都全心的信靠他，忠心的服侍他啊。在四世纪第五章第六节，在亚拿的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就是以色列人被欺负的很厉害啊，以色列人都不敢做什么事。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是底波拉兴起了，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啊！我是女性，但是神兴起了我，我就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得胜啊！这第八节是我们需要好好提醒的地方。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注意这句话，我们希望被提醒被校正。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我们不能选择新神，我们要持守这个万事一序永远做君王的耶和华。我们不选择新神，各位，我们在圣经里新约旧约里都看到，到末后的世代有人耳朵发痒就离弃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然后要拜那个新的神，一个人所不认识的神，也就是不是真神，人耳朵会发痒。这个在历史历代我们都看到，教会有远离神的时候，有厌烦神的时候，我们不要厌烦，我们不要远离，我们要更加的专心的信靠上帝。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穿上全副军装，能够光明正大的靠着主的指示来做一切的事， 主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这里在前面看到士师用了诡诈的方式是欺敌，但你显然是允许他们做这个事，甚至鼓励我们也这样做。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污秽，不要有邪恶，让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军队，但是也让我们是能够靠着主得胜的军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作战，让我们不是土匪，让我们是神的军队，全副军装。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社会上，在家里，在教会里面见证你征战得胜。求主指引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平安的良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